啊，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后呢，下面我们看，现在有时间多一点哈，我们就回答问题，回答一些问题这样。第一个问题说，供佛的水果自己不吃，家人也不应该吃吧？可以送给父母吃吗？如果布施给众生，有师兄说必须放水泥台上，不能放在土上。供佛的水果呢，就说是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啊。像这样的话，如果上次老人家也讲了，如果真正那个观想佛陀赐给我的话，也可以自己可以吃这样的，或者就是说自己供养的自己不吃，为了打破自己的一种牵令的缘故，所以让自己的这个供养能够圆满的话，就说是这个自己不吃，或者给家人吃，或者家人觉得也不那个的话，就说父母，因为这个里面的父母呢，这个提问题的意思呢，可能就是现在因为很多时候和父母分开住嘛，不是住在一个地方的，是这样。虽然可能是这个，这个家人里面可能也包括父母，但是呢，如果是父母住在别的地方，可不可以给呢？这个也可以给，反正这样的，这个也是可以给。或者就是说，如果真的来讲的话，也想到这个父母，或者说这个想到为了让自己的供养更亲近的话，那就是可以布施给供养给这个不认识的人，可能是也可以。这个关键看自己的心啊，其实来讲呢，也没有个硬性标准，就关键看自己的状态安住了什么程度。如果布施给众生呢，是不是必须放水泥台上呢？这个没有确定的，是这样的，没确定必须放在水泥台上。反正如果有水泥台就放水泥台，如果有花台放花台，如果是河里就放河里，或者有这些泥土啊或者草地啊都可以放，是这样的，这个没有一个规定的。第二个问题说，弟子想每三年修一次五加行，那是每天都要每天都要每个加行都修一些，还是集中一段时间修一个加行，修完再修下一个，哪一种方法好呢？这个看自己的情况嘛，是这样的。如果说今天一天当中就说我五个加行都修也可以啊，反正就是说我分开每天一个加行修一百或者一个加行修多少，这样也可以，就反正一天当中把五加行都走一次。或者就是说这个首先集中三个月把一个加行修一次，修完了再修第二个，这个也可以。关键看自己是哪种情况更适合自己，那这个方面来讲倒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但第一遍的时候呢，第一遍修行的时候我们都是说一个一个修好一点，但是呢，如果是像这种方式的话，那么其实来讲呢，怎么样都应该是可以的。第三个问题说，修加行时比如皈依提前修完了，后面的发心百字明等等能不能提前修？比如皈依提前修完了，能不能提前修呢？这个一方面来讲要看学会的实际规定嘛，是这样的。如果规定可没什么硬性的规定的话，提前修也可以。如果说有硬性规定呢，那就按照规定来做。其实呢，如果从修加行的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修完了之后呢，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提前修，这个倒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因为在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者呢，你不一定每天的状态都是一样的，每天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有段时间可能是闲一点，有段时间可能要忙一点，是这样的。如果完全按照这个每天必须是多少多少这样修的话，可能估计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个原理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呢也提前修一点问题不大但是有些时候呢怕一些太提前了可能不太好了，也许是有一些规定吧，但总的来讲是按照规定来，但如果中间有些微调了，按照微调来做就行了，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说，请问供财神的水果怎样处理？供财神的水果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吧。如果你把财神当护法来供的话，因为在护法当中有些有财神，那么如果是这个把财神当护法供呢，那就放在外面，那是这样的就把它供出去。如果把这个财神当佛供呢，那就和供佛的这个供品是一样的处理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财神有的时候是佛菩萨的化现嘛，有时候我修财神呢，其实就是修就是当供佛修佛果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当供佛的水果。那有些时候呢就是当财神当护法供，如果你把它当护法供，那就当把它就是说按照这个护法神的这个供品处理。第五个问题呢，古刹礼与供曼札怎么合修？仪轨融入一块，还是靠观想，还是一天中各修各的？这个供曼札和古刹里没有这样合修的，它虽然就是放在一个科办里面说是这个放在一起讲的，但是来讲的话没有融入一块的合修方法这个仪轨我没见过，是这样的。先修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就是先把十万曼札修完，然后再修古刹里，然后这个挑时间修古刹里，或者每天串习一下古刹里，是这样的。这个应该是各修各的，或者说你在一座当中你先供曼札再修古刹里也可以这个也没什么不行的。 第六个问题说，修曼札仪轨放到桌上的属修曼札是37堆加7堆，然后再放到桌子上。那个五堆是什么？只用基盘摆一下，像7堆一样，自己掉下去那种吗？这个所修曼札呢，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他其实来讲的话，有些地方就是说只放五堆，有些地方讲只放五堆，然后就是说把它放在供桌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说是37堆呢，就再加上一个这个，有方面说这37堆呢，再供一个，三圣曼札。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许呢，在这个，也许呢，就是在这个这样理解的，也许呢，就是说是另外一个曼札来修37堆，或者说再修三圣这样的，或者说还有一种理解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首先放五堆，然后在这个五堆，反正我把它供观想成了这个。我在放五堆的时候，就是一个曼茶盘上面哈，一个曼茶盘上面，我先放五堆，我就把这个观尘归净，然后呢，再继续在这个盘子里面继续放这个37堆，我就把这些呢就观想成围绕在归净周围的，这些供品，然后三修供完，我再修一个三圣曼茶，也观想在这个归净的周围供养。然后就一个曼茶上面这样表示也可以，就是说一个曼茶里面既有佛菩萨，然后也有周围的供品，但是看起来就是反正一个摆在满满当当的一个加宝顶的一个曼茶盘的样子，供在空海上，最后放上去是这个效果。但是你在观想的时候呢，你首先放五堆，这个就是所供的这个佛菩萨，然后再在里面继续放，反正还是继续放，继续放了。你观想的时候，你就观想哦，这个就是37堆的这个，你一边念37堆，一边放供品，你就观想这个，围绕在这样一种这个归境的周围。然后这个37堆放完之后，你再放7堆，再放3圣都可以。摆完之后摆满了，你就放上去。放上去的效果就其实就是，这个归境的周围围绕了各式各样的供品。它就不单单是一个佛菩萨的，它就佛菩萨的周围其实有供品的，是这样。这样也就是一个曼茶分别可以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去表示，是这样的。反正就是我意思就是说，反正放的都是米啊，都是米。但是在观想的时候呢，首先那五堆最早的五堆就观想佛菩萨，然后剩下的观想的这些你观想在周围，观想周围的一些供品啊，37堆供品，然后7堆供品，或者说三圣曼茶的供品，把供完之后呢，你就把这个摆好就放上去。其实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所供养的这个对境。啊，就是佛菩萨也有这些供养的这些供品，看起来就是一个曼札37堆完整的曼札盘的样子，但其实里面就已包含了这些内容，这样也可以理解。然后之后第二座时不用再修桌子上的所修曼札了吧，直接手里的37堆就可以吗？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的，37堆加3遍再加7堆，这个是可以。桌子上的可以晚上取下来，次日第一座再修一下，或者一直不拉下都行。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这样是可以的，每天就说是结束之后拿下来，第二天再供，或者一直放在上面就保修完为止这是都是可以，在法本里面讲得很清楚，是这样的。第七个问题说，有3个问题，第一个小问：以前书写过1000遍心经，后来以清净心烧掉了，这样是否有过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烧经书的时候呢，心中多多少少是有疙瘩的，是这样的。虽然说有些时候说这个是可以清净心烧毁的，有这样的教言，但是呢真的去烧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有内心还是有这个还是在嘀咕，这个还是有点不太踏实，所以能够不烧就不烧啊。但是如果实在是很多啊没办法的时候呢，就是用清净心去烧，这个是因为太多了也没办法，也怕不恭敬啊，或者是怎么样呢，这个是清净心去烧呢，这个上师们也是说过，反正清净心就为了不损害，或者为了就不染污，然后呢就通过清净心焚烧呢，这个也反正也是要有开许的，如果是清净心去焚烧呢，就是也是可以。第二个问题说，弟子平时有很多会议讲考文法记录本，多了无法放置，弟子是否可以清净心焚烧掉呢？这个和前面一样的，心经都烧了，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如果你抄的心经都已经烧了，这些你的记录的话其实也是其实也是差不多吧，是这样的。可能真正来讲的话，这个是真正的经书，现在是只是自己的记录，从它的一种本身的地位和价值来讲，那可能心经的地位要高得多，这是我们分别心想的。第三个问题说，弟子家里有很多很好的法本但是根本没时间看，有上师的还有别的法师的，弟子可以把这些没时间看的法本送到寺院让有缘人看，没有问题吧？这个当然了，要看这个，有些寺院他愿意接收这些 有些寺院里面就专门有一些放这个的，就是说你可以拿过去结缘，然后别人其他人呢就可以随便拿走。这个有些寺院有这个项目，如果有呢，当然可以放过去。密宗的法本呢，这些就不要放啊。一般的显宗啊，或者这些呢是可以放，或者直接送给有些需要的道友也可以。或者说，如果是寺院有这个项目呢，放过去这个也是应该是可以的。第八个问题说，弟子观修心性休息，有时坐下修，这能否算修量？坐下修能否算修量？就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说，这个时间如果是够了，应该都算是这样的。如果说时间不够呢，这个可能就不一定算。可能就是说，如果最好是坐上嘛。这个我们观修的时候当然是打坐的，但是可能是不是有些就是说是这个时间不够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就在不是非正规的方式的修。那么有些时候，假如说时间是够了的话，应该也勉强可以算。但最好呢，还是在坐上的观够是最好的。第九个问题说，有师兄说供灯时不能用香点，也不能用打火机，打火机点灯有过失啊、这个没有这么多的讲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是用香点也可以，用打火机点也可以，直接用灯去点灯也可以，是这样。这个倒没有这些很直接的这样一种遮止的，这些没见过啊、没见过这些，是这样的。那么第十个问题说，请问借来的贡品修慢茶，修供慢茶可以吗？借来的贡品也可以，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如果是别人有好的贡品，自己觉得拿这个贡品呢，可能是更好一点，更容易升起恭敬心啊，或者觉得更能够积累更多的资粮呢，这个也可以。反正借来供养，这个也是可以的。第十一个问题，请问持名是什么意思？持名的意思呢，这个名的意思哈。持呢就是获得，持就是获得，手持的意思。明呢就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光明。其实这个光明呢就是指那种实相，就是指那种实相。持明呢就是已经证悟的实相，获得了这种光明已经手持这个实相的光明呢，个叫持明，就是获得了一种殊胜的等净无二的智慧个叫持明。当然这个持明呢也有很圆满的，像佛一样的一种这个最圆满的一些任命持明啊等。有一些呢就说是这个像这个艺术持名啊，艺术持名呢到底属于圣者呢还属于凡夫呢，这个就讲法也不一样，但是呢他肯定至少是有觉受的一种，对等净无二，对实相有觉受的这个。所以这个持名呢它主要是指那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一种获得。当然呢就是说持名者呢一般来讲我们这个佛教当中讲的持名呢，这个名字啊都是指的是这个智慧，都是指出现的这个智慧。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外道也有持名就我们在心修习等呢，就是在讲无常的时候呢就也讲到持名。这个外道的持名这个名呢，它就是指的一些比如说像那一些学问像一些禅定啊，一些学问呢因为名嘛，名处呢就是智慧的意思。因为五名的名当中也有声名啊，也有这些这个其他的名。所以这个名字呢有些时候呢也叫做智慧的意思，学问学出的意思。所以说外道有一些持名者外道的持名者他就是有一些禅定的，有一些这个就苦行者，有些禅定的，有一些这个智慧很深邃的，这些也叫做外道的持名。但是呢平时我们出现在密宗法本里面的这个持名呢，都是指这个佛教的，都是指真正的一种证悟者这个叫做持名就是获得了这个持名的叫持名者。然后呢第十二问呢是说，弟子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第91观修法中的将内在执着的心分析为无分刹那，从而断定为无执空性。那么就是说内在执着的心呢，就是现在我们起心动念的这个心识。这个心识呢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产生一念的心识，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若干很小很小的这个无分刹那组成的。因为它是很小的无分刹那，表示不出来，它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断累积不断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显现成一个粗大的心识。比如说我们听声音的这个耳识见到这个花的这个眼识这个就叫一个粗大的一种眼识，也叫粗大的心识，这样的。它呢就是说一个粗大的心识，它有很多很多种，很多很多就细微的心识组成的，是这样的。它通过很多细微的心识组成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破斥或者观察这个心识空性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把粗大的心识分析成若干个小心识，最后分析到最小的单位，就是无分刹那的心识。无分刹那的心识观察的时候呢，也是从它无分这个中间的这个现在这个心识和过去的心识和未来的心识三个之间有没有接触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观察 啊，就因为它是最细的，是无分的，它已经无分的、无可分的这样一种刹那。既然是无可分的刹那，我们就问这个中间的这个心识呢，它有没有接触中间那个心识，它有没有接触就过去的已经灭掉的这个心识的最后 一部分，有没有接触它这个马上要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心识的一部分。如果有接触呢，就说明它分了三部分，一部分是接触过去的，一部分是接触未来的，一个是他自己的，是这样的。像这样它就其实就是 有可分，它就不是无分的，是这样。然后如果说没有接触呢，如果没接触就过去就现在，现在就未来了，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牵变。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分析呢，所谓的这个无分微尘呢，其实就是一个假立的，不观察不分析的时候呢它是存在的，但是一观察一分析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经得起观察的这个无分刹那的心识。那么如果这个无分刹那的心识不存在呢，它就是如果这个无分刹那最小的 不存在呢，那么通过这个很就若干个这个最小的刹那组成的粗大的心识也就是不存在的。那现在我们这个粗大心识是怎么回事呢？它就是个假立的啊，就是个假立的影像而已，经不起观察的。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的认定，它就是一个空性的一种心识，是空性，是这样的。第十三问说，愤怒母颜色是红色还是黑色的？那么这个黑愤怒母，这个里面法本里面讲的是黑愤怒母，是这样的。网上有两种唐卡，装束都一致，区别是红色的珠面在右侧，黑色的珠面在头顶，哪个对？那么就是说一个是愤怒母是黑色的，第二个呢这个珠面应该是在这个右边啊，是右侧，这个在法本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按照法本里面去就可以了。然后呢第十四问第十四问说，一坐之上修一切法，具体该怎么做？如何每天去串习前面的四个转心法？有什么简便的窍诀吗？一坐之上呢，就在一坐当中呢，就把所有的法都归纳在内，就是说通过这个串起来，把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空性啊，像这样都串起来，就是先修出离心之后，在出离心的基础上，顺势的就把这个出离心，就自己要解脱的心，顺势就推广到一切众生，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愿一切众生解脱，菩提心就有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在观察啊，我要度化众生的这个心，和成佛的这个心本身是空性的，那么这也就是修了，同时也修了这个无分别智，最后就安住在这个当中，那么就相当于三要道，就一坐当中打比喻啊，这个就修完了，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在一个仪轨里面，在这个仪轨里面，他一坐修完，比如说开心解脱道，开心解脱仪轨呢，他就开始从这个下半身的开始修。然后一直串到最后上次瑜伽为止，这个就是一坐当中修了这个，这个就是要说简单的仪轨呢，就是这个仪轨，是这样的。请问法师，恐龙时代人道众生在哪里？考古学家找到远古山顶洞人头颅，也是距离恐龙灭绝很久之后。恐龙时代的这个众生人类在哪里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是这样的。按照这个对，按照这些，因为现在这些很多这些，都是基于一些地质啊，还有基于一些地质的构造，基于一些这个已经发现的化石来推测的。然后这些科学家他们其实也没有说限量见到那个时候就是怎么样的情况。你按照各式各样的一种数据，归纳起来之后呢，然后就按照很多化石来说，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个远古的人类的化石。所以没有发现呢，就说是那个时候只是那个时候就是恐龙时代，就没有人道众生。那是不是没有人道众生我们也不清楚，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道众生其实呢就一直这样延续下来了。延续下来的话就是说只是说基于某种因缘没有找到这些远古时代的一些这个化石而已，是这样的。那么没有找到这个化石呢，是不是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人类呢，也不好说。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按照佛经的描述哈，按照佛经的描述呢，这个在杰出的时候，人们的话其实都不是胎生，它都是一种化身的。化身的话，就是说他们死完之后呢，也不是说留下很多这些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啊，还有死完之后的埋葬方式啊，还有死了之后是不是会留下尸体啊，尸体会不会保存很长时间呢？和现在都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按照已经找到的已知的一些这个骨骼的化石，然后就推定那个时候没有人呢。这个只是说这个没有找到这个人类的这个骸骨而已，但是呢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去100%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按照这个按照这样一种这个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并不是我们并不是这个 我们并不是猩猩变的，是这样，我们也不是猴子变的。像这样的话，不是通过这些猴子进化来的，那么其实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延续下来。延续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在这个我们的佛教这个人的历史呢，它也是有记载的，它也是有限的。在这个之前的呢，就没有记载，没记载到底有还是没有，是不是？像只不过没有记载而已，没留下记载，就不等于没有。像很多这些这个很多原始部落，他们也没有这些文字记载啊，也不能说他们就一直都不。就突然出现的，或者以前就没有出现，所以有些事呢，就是说没有找到文字记载不等于不存在，没有找到这个化石不等于不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找到了这个山顶洞的人头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祖先，这个也不好说啊，这个也不好说，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一种推论啊，就是某些方面有点相似，然后我们人类的历史呢以前没有发现，然后就把这个呢就是做一个猜想嘛，做一个连接。现在的话，就从现在的话，基本上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主流的观点思想一样的，好像就是真实这样的。这个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只是没有找到而已。山顶洞人是不是我们的一些祖先也不好说，也许就是另外一类众生，就是现在已经灭绝的而已。是这样，就像恐龙一样没有了啊，并不是说啊，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不断演化下来的，这个也不好说。反正具体是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按照佛教观点来讲呢，应该反正就一直从接触到现在，应该都有人类。啊，但是中间呢会出现什么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像类似于一些微调的情况呢，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是这样的。具体情况呢佛教当中也没有这样去讲。第二问说，请问修本尊可以和上师瑜伽一起修吗？其实呢就应该是这样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所有的本尊瑜伽都是和上师瑜伽一起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我们说，就比如说是这个上师阿弥陀佛啊，上师文殊菩萨啊，其实呢他每个都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你在修这个观世音菩萨本尊的时候呢，他的本性是上师，你在修文殊菩萨的时候，他的本性是上师，形象是文殊菩萨，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上师金刚萨埵，他本性是上师，形象是金刚萨埵。莲花大师也是一样的，本性是上师，形象是莲花大师。所以其实每一个所有的现在我们所修的本尊法，每一个都必须要，而不是说可不可以，其实严格来讲，每一个本尊修法必须都要和上师瑜伽合修，这样才是获得最快的一种加持的方法，是这样的。如何观想呢？就是前面讲了，把它的本体观想成上师，然后它的形象呢，就是说是观想成这个各种本尊的形象，或者就是说上师变化成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就是说上师变成本尊的样子，像在那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上师和上师瑜伽和本尊的修法合修。然后下面一个问题说，观修一万遍三十七堆曼茶，那是从三十七堆仪轨开始重复，还是从最开始是他一些众生的罪业那里加百字明都要重复呢？仪轨最后有弟子为求灌顶或为求正法，这里要念其中一个还是两个都要念呢？这个是从哪儿出来的我不太明白。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修三十七堆嘛，反正这个三十七堆呢刚开始都要修啊，都要修，首先修三十七堆，然后修完之后呢再开始修这个再开始修这个什么，就说是这种一万遍三十七堆曼茶呀。这个好像三十七堆曼茶修一万遍的这个说法我没见过，我以为是三十曼茶呢。像这样的话，一万遍三十七堆曼茶，这个我没见啊，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三十七堆先修了之后呢，如果修三十曼茶的话，从这儿开始修，然后呢就是说是修一万遍三十七堆曼茶，这个我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上次也没这样要求，是这样的。十八问说，依靠观想观修生愿次第等各道本体不能解脱，因为他们还需要依靠行为助缘的。唯以此上师瑜伽自道本体才能使自相续中升起实相之物，请问法师，这里的本体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就自己的修法，不需要加别的修法了。比如有些这个比如说有些升起有些修升起次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念升起次第的时候，这中间就没有了，他就需要从别的地方加一些会供啊，加一些供护法呀，加一些会供啊，加一些很多很多其他的仪轨加进来作为他的助办，就是单单依靠他自己的本体啊，他自己的仪轨本身啊以外的东西啊，就叫做加进来的这些。那就是本体的意思，就是只是他自己修习上师瑜伽，他自己的本体就可以直接修上师瑜伽就可以，不需要额外的一些这个内容，这个叫他的本体的意思。 第十九问说，因为上次瑜伽的仪轨是法王如意宝的，是不是要经常观看法王如意宝的图片和视频，然后对他老人家的形象有深刻的印象，是不是这样就好？当然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观，说的仪轨是法王如意宝的一些这个这样一种形象呢，当然就是说经常呢去熟悉他老人家的形象也可以。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仪轨里面说是法王如意宝，但是呢，有一些画像，以前我自己也有一些画像，它是按照这个法王如意宝上瑜伽的这个仪轨画的，但是画的这个像呢，就完全按照这种标准的唐卡的一种，这种这个佛菩萨的脸画的，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法王如意宝，这样也可以啊，就是说是，如果你觉得呢，哎，我观那种，就是说标准的那种唐卡的那种，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无光尊者的像啊，还有就是说无光尊的唐卡、莫菩提的唐卡，都是那种脸很圆满，就是那种就是很庄严那种。它不是就是说到底是这个无光尊者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其实画都是一个相当于一种标准的一种样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仿瑞宝的上师瑜伽也可以这种，也可以就是说你按照就是一种唐卡里面的标准的画法的一种形象观想，你觉得那种观更容易生信心也可以。或者就是说法如意宝，因为就是说入灭的时间还不长嘛，所以还有很多的视频啊，还有很多的相片，然后呢你完全按照这个也可以。还有一些呢专门就把这个法如意宝的面向做成的那种已经做成的这种唐卡便于我们修上师瑜伽的，这个也有。所以说现在经常观呢应该是比较更好一点，是这样。然后呢第二十问说，一本尊如何理解呀，还有尤物怎么理解。不是，本尊如何理解？本尊的意思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本呢，本尊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从它的意义上来讲哈，就是和自己最有缘的啊，和自己最有缘、宿世最有因缘的，和自己因缘最深的，一位这个佛或者菩萨也修行他的观想他，也更容易、最容易得到加持的相应的一位佛菩萨，这个叫本尊，它的一种意义。然后又就本尊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和自己的本性无二无别化现出来的一个尊者的形象这个叫本尊，是这样。当然现在网络上有一种本尊的理解，就是本人的意思现在呢当然不是这个本尊的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本尊呢，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本尊呢，就是其实就是佛或者菩萨，但是这个本尊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自己和自己的本性无二无别的外现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观想意念祈祷的一个，因为我们说祈祷本性啊，祈祷法性就是抓不住，是这样的。然后就化现成一个有形象的样子，很庄严具有功德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所缘境去观想、去祈祷、去供养，依靠它的一种这个所缘境呢得到加持的意思。最后呢，就见本尊，其实就是见自己的本性。见本尊，真的见本尊就是见本性的意思。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所谓本尊就是自己的本性的一种外现。或者就是说呢，和生生世世和自己最有因缘的修行观想祈祷最有人相应的这位一位这样佛菩萨的一种尊者，这个叫本尊。游舞呢就是一种幻化游戏的意思就叫游舞，或者直接理解成一种幻变、一种幻化这个叫做一种这个游舞。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说誓言庄严序的校正十万劫中勤观修具象虚号之本尊，不如刹那念诗圣念咒修法千万遍，不如起誓一遍，这个问题是什么呀？这个问题是什么啊？不是，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没有齐全呢？只是把这个校正让我念一遍的意思吗？还是说什么这个提什么问题啊？这个是。然后二十二问说，观大恩上师，观大恩上师为法身佛要如何观呢？和观化身佛有何差别呢？观上师是法身佛呢，其实就是说，因为法身呢，它是，它法身本身来讲呢，它是不是针对这个所化众生视线的？因为如果是观化身的话，如果是观化身呢？因为这个化身呢 它必须要针对普通人才能够看到的这个形象叫化身。它既然要针对普通人能看得到的，要和普通人接触，要和普通人去交流，所以它的形象、它的一些生活习惯、 他的样子必须要高度接近这个普通人，所以说呢，生老病死这些是必不可少的。然后他也要生老病死，他也有显现上有烦恼啊，他也有出现有的时候要出现一些灾祸啊，这些都有。所以说这个虽然它是符合画线的，但是呢，从我们那种看起来的时候，它就有缺陷啊，不圆满。它因为有生老病死嘛，就不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化身它是针对业障重的凡夫人视线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它所显现的功德就没有圆满。报身佛呢，它是针对于一到十地的菩萨显现的，虽然一到十地的菩萨它的相续很清净，但是呢，必定呢他们功德还没有，它必定还是相应于这些还具有这个烦恼障所得障的这个菩萨视线的。所以这样一种佛呢，它有形有相，也有某种限制，它是也是没有那么圆满。只有法身佛不关待普通人，也不关待菩萨，它完全是自己的自证境界，完全圆满，没有丝毫不圆满的，一点都没有不圆满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观上师为法身佛，就是从这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上师，他是显现成一个凡夫人的形象，在人间来做游舞，在做幻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有这些生老病死，他有这些。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圆这个的时候呢，从某些比较细微的信心产生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就是说没办法完全去这个升起，他都是非常完美的圆满的一个殊胜的对境。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位上师，他虽然外表显现成这个凡夫人的形象，但他的本性是法身，就是说当你的注意力放在他这个上师是法身的时候，就意味着现在的所有的所谓在我们面前显现的生老病死啊，所有的缺陷不圆满的这个都没有。所以你这个是再去祈祷的时候呢，你这个是信心是针对了一个非常圆满的信心，没有丝毫缺陷的一个对境去做祈祷，这样你得到的加持就非常非常的圆满，很清净啊。所以说呢，就把上师观成法身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可以的。然后呢，下面说是这个，对下面的问题提全了，请问这里的前面我们见的这个哈，请问这里的前两句能不能够理解为仅仅维持形象上的修法？即使时间很长，也很精进，对境很殊胜，但是功德利益不大。不是形象，这个情观修的意思啊。这里前两句当中的情观修，不是说维持形象上的修法，就很认真的观，就是完全就是很认真的道量的观。但是呢，就即便这样观呢，还不如观上师，还不如祈祷一遍、观想一遍上师的功德大的意思。这个不是形象上的观，就是非常认真的道量的一种观想。但是呢，还是不如就差了之间一念上师，否则的话，就说你这样对比的话，如果按照这个理解，这个对比的话，那就是体现不出来观想上师的这个殊胜功德了，啊，你说我一个随随便便观想的，这个本来它利益就不大，是这样。那你这样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就体现不出来上师就说是一念一次上师的功德到底有多大。这个里面呢，观上师就观就什么呢？就是说十万劫的情观修，就是说具象虽好是本质是非常道量的那种。标准的一种观想，这样才能体现出来二者之间的差别，是这样的。下面的问题说，因为上师瑜伽的仪轨是法无虚宝的，如果修索达吉上师的话，可不可以把仪轨中净美盆座改为索达吉？如果不如法，弟子立即忏悔。那么这个我们不建议改，是这样的。虽然就本性上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呢，仪轨呢，它就是仪轨，是这样的。仪轨呢，就反正就是无二啊，你改不改的差别不大。就是说你反正就是说法无虚宝净美盆座什么也是。索达吉堪布，索达吉堪布也是法无虚宝净美盆座。所以如果你真正从内心深处完全认同是一体的，你就不就是你改不改名字其实都是不是重要的了，反正他就改了名字，你改了名字其实你内心当中还是认为是两个，像这样的话就其实还是利益不大。但是你不改名字，但是你完全认同法无虚宝就是上师，上师就是法无虚宝，如果你内心当中有这种高度认同的话，你在念就是说是这个祈祷净美盆座主的时候，其实也是就在祈祷上师，是没什么差别的。还有上师也是以前也讲的，就是说这些仪轨当中呢，最好按照仪轨本身，没有什么大必要不要改动，是这样，不改动的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上师老人家在有一次开示的时候，专门提到了一个祈祷文的问题嘛。是这样的，专门提到祈祷问题，就是说法无虚宝不是当年给他上师造了一个长寿注释的祈祷文，是这样。那天上师老人家在这个开示的时候就专门提到了，提到的时候呢，就说第四句祈请身受不变九注释这一句可以换成 可以换成这个，就是说政务政务这个遗传智慧裘加池，他老人家当时讲的时候说，当他不在的时候可以换，但是我自己理解哈，不一定要等到不在的时候再换啊。如果真的要祈祷的话，现在就可以，可以两个都可以念，是这样的。如果你要祈祷上次加持的话，就是把第四句呢就念成。就说是这个政务遗传智慧啊，政务遗传智慧求加持是这样的，就这样，就是这个还这个是上师他已经开始的换的，是这样，这个是上师老人家开始换的，说这个就作为现在祈祷上师加持的祈祷文，现在就完全上师就讲了一个就已经讲过了，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我们也是请道友问了一下，就是说如果这句话的藏文，这句话的藏文就是政务遗传智慧求加持这句话的藏文应该是怎么念的？上师老人家回复说，这句话的藏文就是这个和法王瑞宝最后那一句的藏文一模一样，恭敬多巴婆瓦的心就漏，就是这样的，就法王瑞宝这个那句话的藏文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说是翻译的时候呢法王瑞宝的是七个字嘛，政务遗传求加持，那么上师的老人家的祈祷文是九个字嘛，所以说呢就是说就是改成了什么，稍微调整了一下，就政务遗传智慧求加持，其实就是政务遗传求加持的意思，就这句话没变，叫法瑞巴的那句话的祈祷文放到这里面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可以用，就是说平时我们如果在祈祷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祈祷文来做祈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上师老人家亲自开许的，所以说当时听到时候也是非常高兴的，是这样。因为一直来讲的话，就是说大家有些弟子祈祷的时候，总是觉得这是一个注释祈祷文。有没有上师老人家一个就是说帮助我们弟子祈祷，帮助我们正悟直接的一种比较，就好像感觉上比较正规的一个祈祷文，有没有这种祈祷文？后面可能也是上很多弟子这样心中在祈请嘛，可能也是不是也有这些学院的道友啊，也在这个上师跟前，也是不是也是这样当面祈请的？所以说呢，就是因缘成熟之后呢，上师就开许这句话，是这样。所以当时上师开许的时候，并没有。就反正很轻描淡写的就说可以这样念，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这个像这样对我们弟子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是也是相当于上师他自己，上师老人家自己就是说真正的制定的一个他自己的祈祷文啊，政务遗传智慧求加持，就第四句哈，前面的几句都是一样的，后面也没动啊，就是第四句呢就是改成这个，是这样的。虽然上师说等他以后不在的时候呢就调换，但现在我觉得。现在肯定是可以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现在就是说是弟子祈祷上师政务遗传智慧，让我得到遗传智慧呢，可能现在是正上师在的时候祈祷，可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是这样的。所以突然想起了这个呢，就在这儿讲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下面呢，就是说，时间也到了哈，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是说，既然上师瑜伽是最甚深的法，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只修上师瑜伽？但不闻思修，不念诵经文呢，就是因为它是最甚深的法，所以说呢，在前面必须要通过闻思修和念诵其他的经文来作为这个最甚深法的一个基础铺垫，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达到就什么法都不用学，什么法都不用修，我就修一个上师瑜伽，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修法的修到量，修的修彻底呢，这个其实是并不容易。所以说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呢，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因为它是最深深的法，所以说还是要闻思修通过闻思修来让这个最深深的法呢当成自己的最重要的修法，否则呢现在可能对大多数的道友来讲还没到这个标准，所以还没到这个标准之前呢，其他的法该听要听，该思维要思维，其他的经文你该念的一定要念，把这些呢做好之后呢，可能总有一天自己完完全全的无论如何从内心深处方方面面观察的是只修这一个上师瑜伽完全足够了，那个时候就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多做闻思修。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吧。然后下面呢，我们是回向善根了。回向之前呢，在讲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传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早日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一心念诵回向文。 苏伦对于同居日本女托绿绿不扎能怕谢将结果了去往农说吧祝别祝你祝我祝人说